好，我们现在来念一段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把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哈。好，开始。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村庄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系列的讲道。那新的系列讲道，我们是要谈到从平凡到非凡，从平凡到不平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会分成四个单位，四个单元来谈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从平凡到非凡的这件事情，当我们人生能够从平凡的人生进入到一个不平凡的人生，我想这样的一个人生，这样一个生命，是我们都可以去经历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写实。所以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期待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凡的人生。今天我们特别要谈到说去经历到神迹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充满的是神迹奇事。特别我们看到从古代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从这个摩西的身上，我们从以利亚的身上，我们从这个约书亚的身上，我们从彼得的身上，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所有很多的这些圣经里面的这些人物，他们都经历到神迹。如果你往过去看，往前去看那一些基督教历世历代的教会史的时候，你也发现这个整个教会史当中是充满的神迹奇事。我们暂时不要看那么远，我们就看我们在座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好。我相信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我们当中许多人已经经历到神迹奇事，有的人是经历到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的疾病的得到医治，有的人是经历到他内心里面心理层面的这样的被释放，有的人经历到他生命的翻转。哇，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说，旌旗教会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庭。我们旌旗教会这个大家庭其实是以神迹起家的，阿妹吗？我们真的是好多神迹奇事，在我们每一次我们的家庭小组当中，其实大家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见证。有时候见证的哇，好多好多，你就没有办法停止下来，甚至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因为神的恩典、神的作为一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所以说，当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当我们在谈到从平凡的人生一直进入到非凡的人生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是要来成为一个怎么样预备自己来经历神迹，能够拥有一个非凡的人生。我曾经提过，我现在还是要提，以后还会继续提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活在什么样的领域里面？超自然的领域里面。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就不再是活在自然的领域，你就是活在超自然的领域。因为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是一个超自然的神，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不断的在做那一些超自然的工作。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信心，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能够经历到神迹。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其实是圣经里面可以算是最有名的神迹之一啦，但是可以说是最有名的。因为怎么样，这个神迹是所有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在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书都有记载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我们一般跟它叫做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五饼二鱼，圣经告诉我们说，五饼二鱼喂饱多少人？多少人？ 5000人哈，其实不是只有5000人哈，是魏饱的单单男人就有5000人。所以说其实哈，又有多少人呢？你看每一次我们有一个大的一个活动的时候，譬如说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西提那个地方有一个游行，请问除非说那个活动本身是纯男人的活动，否则的话一定有妇人，对不对？一定有孩子，对不对？我们在那个西提那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游行的时候，肯定是有妇人有孩子也跟着那个地方。每一年的 Christmas 的时候，在 Auckland Domain 那个地方，那广场那个地方在庆祝的时候，不是只有男人，是有妇人还有小孩子。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今天在那个地方，那一天在吃听讲道，那一天能够领受到五饼二鱼的祝福的人，不只是5000人，是怎么样？是可能是1万5000人，可能是2万人，因为他们可能是西家带眷的去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神迹当中为什么会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神迹，因为这个神迹是这么多人他们亲眼看到，这么多人他们亲身去经历到的一件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四本福音书当中他们都会提到这件事情，因为这些门徒他们都共同看到这样的一个神迹。我们知道耶稣从来没有为着要炫耀他自己来行任何一个神迹，当耶稣他行了一个神迹的时候，他行的神迹基本上后面会带出一个教导，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之后基本上会谈出一个原则。所以说当他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是要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神迹，如何预备好我们自己去经历一个神迹奇事。我们知道总有一天你一定要经历到神迹的，也许是再来这个礼拜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一个神迹，你需要在财务上的一个神迹，你需要在健康上的一个神迹，你需要在家庭在婚姻当中的一个神迹。所以说这个神迹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经常需要得到的，是想要去经历的一件事情。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关于神迹的四把钥匙，四个最关键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领受从神而来他的神迹。在这段经里面的描述，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遇到一个问题，什么一个问题呢？他们遇到，我们看到这一群人他们都饥饿了，他们都饿了，而且他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整个过程里面他们看到的就是有这么多人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经历到这个饥饿的这个情景。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情境当中呢，他们在旷野里面整天听耶稣的讲道，然后天色已经渐渐暗了，渐渐晚了，那个时候呢他们都肚子都饿了，却看不到 KFC 也没有麦当劳在旁边。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他们遇到一个真正的一个问题。各位，当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需要一个神迹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四件事情，这个就是这个故事当中所要教导我们。第一个，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神迹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承认我有一个需要，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就是一个起点。如果你想要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动工的时候，你一定要承认这一件事情，你要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的帮忙。这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来讲或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有很多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他们愿意喜欢隐瞒自己的问题，他们喜欢掩饰自己的问题，他们喜欢怎么样假装没问题，甚至于还怎么样，甚至于还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习惯把问题怪罪于别人的身上。我想这是有很多人在生命当中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的处理的方式。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 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当你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当你需要一个神的帮助的时候呢，你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先承认你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承认你有你的需要，这样子的话呢，神才能够，他的作为才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来介入。我们是有根据的，我们来看这个圣经节怎么说，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请把祈求画起来，请把寻找画起来，请把叩门画起来。各位，这三件事情都是一个 action，都是工作，你必须要去做这个工作，你必须要做这个动作，祈求寻找叩门，你才能够得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有很多人说啊，我们的事情神早就知道了，为什么我还没跟他行呢？不，这是圣经里面神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你要有那种需要感，如果你没有表现出你的需要感的时候，神不会给你的。你一定要表现出我需要，你要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需要。当你愿意承认你有这样一个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呢，神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成就一些超过你能够想象的。我们也看到在圣经当中，很多人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倾向怎么样？我们倾向会拖延时间，我们倾向会踢皮球，把这个问题推卸责任给别人，我们倾向会去担忧。其实这三个反应呢，在这些门徒的身上我们都看到了。首先我们来看到门徒们，他们用这个拖战术，你知道吗？他们在生命当中，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注意到里面所谈的一句话叫做天色已经晚了，天色已经暗了，天色已经晚了。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这些人他们会感觉到肚子饿，在旷野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事实上门徒早就应该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呢，门徒拖到什么时候？拖到天色已经晚的时候才把这件事情告诉耶稣。其实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早一点提出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件很容易处理的问题，后来因为他们拖延时间变成一个 emergency，变成一个紧急状况，变成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各位，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岂不是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岂不是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吗？我们会延迟，我们会拖延时间，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是拖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才去赶报告，对不对？我们拖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才去这样的一个递件，我们拖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呢，才去缴我们的水电费，你知道吗？缴水电费的时候，你们还有没有这种经验？每次我们那个账单来的时候，上面就是说，如果你如期缴的时候是这个价钱，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缴的时候呢，你就要多缴多少钱，有没有？我个人就被罚了好几次，因为我就想说拖到最后那一天的时候才去缴，结果那天有事情啊，没有办法去做了，就这样子被罚款。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是在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拖延它，我们没有去注意它。这个还不打紧，有时候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东西呢，我们延迟到最后，有些东西是不能够去延迟的，像我们的身体状况。有很多人发现他的身体状况，哎，好像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凸出来哦，这个地方有个硬硬的东西哦，哪里有什么东西哦，我们看到的啊，没有关系啦。发现到你的身体已经有异样的时候，可是你没有及时去就医，你没有去看医生，这本来是一个可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的拖延，可能这样的一个理由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恶化了，就影响到你的生命。所以说，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失败，有很多的挫折，甚至于致命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拖延，导致于让这个事情变成很 emergency， 变成很紧急，甚至于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在我们看到门徒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发生这样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门徒们他们怎么样踢皮球，而且推卸责任。我们注意到门徒在这个地方他说了怎么样？他说，他是门徒看到天 案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讲说，请众人上台，请众人上台。其实换句话说，他们是在跟耶稣讲说，耶稣啊，这些人待到这么晚不离开，他们肚子饿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没有义务去喂饱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找食物吧。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他所要，他们门徒所要表达的一件事情，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态度。各位，当我们谈到推卸责任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相当有名的推卸责任的，在谁的身上？在我们的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就这个样子。当神问他说，诶，是谁叫你去吃那个禁果的？他说，我说就是你给我的，是给我那个女人啊，是给我的那个女人。他没有说那个是我的 honey 啊，哎，那个是啊，我的这个亲爱的啦，我的什么，没有，是那个女人啊。啊，各位，这个语气不太一样哦，哈，哇，他是那个女人给我的，把这个皮球就丢出去了。哎，谁就去问他说，哎，亚当在笑啊笑啊笑啊，啊，是谁叫你把这个吃的偷吃的这个禁果的？他说是那一条蛇啊，那一条蛇让我知道。所以这就是我们人之所以有一个哲学家，他讲说人之所以会有问题的原因，就是不敢用负责任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问题。所以说，因为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敢负责任，我们踢皮球，就因为这个样子呢，事实上当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去负起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所碰到的问题会更加的麻烦，可能碰到的问题会更加的困扰。当我们有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把它推到别人的身上，我们说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社会的问题，这是环境的问题，这是我爸爸妈妈的问题，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皮球就踢开了。各位，这个永远没有办法解决我生命的问题。第三件事情是门徒们心里有担心。我们看到可以想象啊，彼得或者是其他这些门徒，他们开始对耶稣说，耶稣啊，这一下子怎么办？我们怎么可能喂饱这一万五千的人，这两万的人呢？即使附近所有的 take away， 所有的餐厅全部把它包下来了，他们要一个时间里面供应一两万人的食物也做不出来啊。他们的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心，他们完全忘记一件事情，他们忘记什么？忘记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位耶稣啊，只要他愿意的话呢，他可以让这个旷野里面的石头按照各种不同的形状，有的变成吐司，有没有？有的变成法国面包，有的就是 cheesecake， 有没有？他可以，耶稣可以做这个样子的工作，他们忘记了在他身旁的这位耶稣就能够做这种事情。各位，我们看到多少时候，难道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多少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就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感觉到烦躁，我们坐立不安，我们焦虑，我们感到压力，我们感到担心我们的问题，我们却忘了一件事情，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神，他的专长是怎么样？行神迹显奇事的神。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忘记了我们信仰的这一位是谁。我很同意有一个人的这样说法，他说，如果你祷告的时间跟你忧虑的时间是一样长的时候呢，那你忧虑的事情就会变少了。阿妹吗？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把忧虑的时间用来祷告的时候呢，你的忧虑的时间就会，你的忧虑的事情就会变少了。这个叫做交托。今天有多少时候我们一直在忧虑，一直在忧虑，跟你隔壁讲说忧虑不能解决事情。所以说很重要，唯有借着祷告交托，我们才能够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你看使徒保罗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把这一句话念出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哇，这个很重要哈！我们怎么能够一无忧虑呢？保罗讲这一句话，写这一本书的时候，你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吗？是在监狱里面手铐脚镣的情境。 他怎么能够讲出应当义无挂虑？而且在这一本腓立比书里面讲的最多的一句话之一就是喜乐，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喜乐。哇，一个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怎么可能这个样子？一个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怎么可能义无挂虑呢？他的妙诀，他的整个这个诀窍就在哪里？就在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部丢给神，全部去告诉神，他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奇妙的事情。所以说你要特别记住一件事情，当你们有问题的时候呢，绝对不要选择拖延时间，绝对不要选择踢皮球，绝对不要选择担忧，你要选择来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说，耶稣啊，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有一个很重大的需求，你就在神的面前来承认你这个需求。除非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呢，否则的话神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介入。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衡量我们已经拥有的资源。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我们要这个有一个需求的心，然后呢第二我们要看到不只是这样而已，我们还有一些 action， 还有一些行动，这个行动呢就是要做那种现实面的资源分析啊。我们要做现实面的，到底你要问自己说，我的手上有什么东西，我怎么样使用这个东西。所以说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问这些门徒这么说，他跟这些门徒怎么问呢？我们来看这句话。来，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各位，耶稣要去他们去数算，去清点他们手上的资源。我相信神，耶稣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跟他们讲说，你去看看里面所拥有的是什么东西吗？因为这是你要得到经历神迹的第二个法则。第一个法则，你必须要有一个实际的需求；第二个法则，你必须要去衡量你手上有什么样的东西。神往往是借着我们手上所拥有的东西来成为他行神迹的起点，阿妹吗？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百姓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碰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第一关，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就是要过红海。前面是红海，四面是这些高山，后面是埃及的追兵。哇，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摩西的心境吗？摩西那个时候简直是后面的人在骂他，是为什么带我们出来，你要让我们死在埃及，死在这个旷野吗？所有的这个声音，前面的困难，他怎么做？那个时候他跟神讲的时候，神跟他讲一句话，你手上有什么东西？他说，我手上就有这一根杖啊，这个杖啊。他说，把你的杖伸到海里面，他一比的时候，整个水就开了。各位，他手上有什么东西？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手上当他面对一个最大的敌人，就是哥利亚一个巨人的时候，他简直是一只蚂蚁跟着一个大人的这样一个比较，他怎么样去面对他呢？他内心里面有很多，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胆怯，一定很害怕很紧张。耶稣神问他说，你手上有什么东西？他说，我手上有一个弹弓，我手上有一个甩石弓，我手上有5颗的小石头。神说，够了，这就够了。他就去甩甩甩，一下子就把那个大的巨人哥利亚把他击倒了。各位，神要问你的一件事情，今天你要想经历到神迹，神要看你手上有什么东西，你要自己本身去盘点，去看到神在你的身上已经给了你什么东西。所以说神也要看看你手上拥有什么，当你把你所拥有的体力，把你所拥有的时间，把你所拥有的金钱，把你所拥有的关系才华，无论任何你所拥有的都交给他的时候，然后你跟神说，神啊，这是我所拥有的，你就是先衡量这一切事情。 所以说神是按照你所拥有的来行事情的。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来，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把照他所有的画起来，我们是照神所有的，神不会要求我们没有的，而是照我们所拥有的，不怕多不怕少。你不要说啊，我只有一点点东西，我只有一点点才能，不，你把它交给我。你知道一颗一只的拐杖能够做什么？你知道一个甩石机五颗石头能够做什么？但是当你把它交给神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样来祝福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注意到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在36节那个地方，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各位，如果你是门徒的时候，你是其中一个门徒啊，你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你会有怎么回应呢？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耶稣啊， Are you kidding?你在开什么玩笑啊？如果说一两百个人我没有问题，一两万人我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相信神不会，耶稣不会放过我的，他会继续跟我讲说，你想办法，自己想办法。这是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我们学到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想要逃的时候，自己想办法。耶稣他会告诉你说，你自己去想办法吧。如果耶稣跟我这样讲的话，我又回答他说，耶稣啊，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这是完全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啊。我会跟神这样讲。各位，你们看看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因为从实际的层面来看，我们从我们的这个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从财务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从实际层面来看，这也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完全办不到的。各位，曾经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过这样子的不可能的事情的要求吗？因为如果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已经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相信神会给你这样的一个要求，神会要求你去做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他之所以会邀请你去做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要你伸展你的信心，因为他要试炼你的信心，因为他要让你体会到他是一个可靠的人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有时候我们神为什么要挑战我们去做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神要生长你的信心，神要挑战你，让他能够真正来让他知道，让你知道他是一个可靠的神。你看使徒行，如果你看这个圣经里面，我们说刚才讲到四本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这个事情。他在使徒约翰他所写的约翰福音里面也同样记载这个故事。他特别指出一件事情，他说耶稣这样做的要求为的是怎么样？为的是要 test， 为的是要试看看这些门徒。因为耶稣呢，他早就心里有底了，耶稣早就知道怎么做事情了，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事情，耶稣早已经有答案了。耶稣所在乎的不是这些问题，他要来试验这些门徒的信心。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去挑耶稣去挑战他们做一个不可能事情的原因。各位，或许在接下来这个礼拜当中，你的生命里面也许会遇到一些问题，让你感觉到你没有头绪，让你感觉到你不晓得怎么处理。因为我们讲到危机的时候，当我们谈到危机的时候，危机其实有许多的状况情况会怎么样？因为那个事情的发生让你 surprise， 忽然间发生的事情让你 surprise。 譬如说你们移民的社会里面，你知道吗？我们晚上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电话。半夜的时候，三更半夜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恐惧症，我以前有过这种恐惧症，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刚来十几年，我来这里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已经超过80岁。你知道每次一半夜有电话铃响的时候，哇，那种心里的紧张啊，发生什么事情啊？我爸爸妈妈还好吗？你知道吗？哦，他有时候接到的电话不是这个样子，然后说哦。哦，我算错时间了，算错时间了，哇，这个时差，算错时间了，不好意思，那个也是一个 surprise， 对不对？都是一样 surprise。各位，我们半夜听到一个电话来的时候，我们那个电话来的时候，可能你听到一个消息，有人发生意外了，
有一个人，某一个人的朋友亲戚住院啊，有一个人已经走了，哇，这个意外，这就是一个 surprise， 这是一个 crisis， 一个危机。我或许说你在开车的路上，哎，你今天早上开的时候，你不小心又接到一个罚单的，哎，这也是一个意外啊。你到公司的时候呢，你看到公司贴了一个公告栏，里面贴要一张一个公告，公告什么？公告说我们公司因为某种原因，所以说要缩编裁员啊。哇，又是一个这样子。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接到你的家里的儿子、你的孩子的学校的电话来，跟你讲说，你的孩子在学校又惹麻烦了。各位，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很多事情之所以会有问题，会有产生变成一个问题，变成一个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那个事情会让我们感觉到 surprise， 那个事情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本身我们没有期待它发生。可是这个地方所要讲的重点是什么？这个地方所要讲的重点就是，甚至于你知道你的问题之前，神早就已经有答案了。神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感觉到惊讶，感觉到说手忙脚乱，感觉哦，糟糕糟糕，怎么办？哇，各位，在神的眼光当中，跟你哥别讲说，在神的字典里面没有意外两个字，神的字典没有意外，神的字典没有糟糕啦，完蛋啦，怎么办？神的字典里面没有这些话，神的字典里面都是肯定的啊，神的话每一句话都是是，都是肯定的。所以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 surprise 的是我们呢、啊，不是我们的神，因为神早就知道那件事情会发生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每一次碰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你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哦，哦，很明显的，我知道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你早就有答案了。然后接下来你要跟神怎么讲？神说：神啊，我真的是有这个需要，要你的帮忙。接下去你跟神说：神啊，我就拥有这一些啦。”好，我手上就有这些了，你看着办好了，你看着办好了。哎，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在这，我想要做拥有这一点点的财力，就拥有这一点点的体力，就拥有这一点点的时间，就拥有这一点点的才华。神啊，你就看着办吧。哦，我先承认我的需要，然后我把我所拥有的摊在神的面前。你看，这个就是第二点，我们能够经历神迹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有第二点的时候，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把我所拥有的交给神。这是我们在这个经历神迹的第三个主要的步骤，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来交给神。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听到一件事情，他特别提到一个门徒叫做安德烈。安德烈哈，他就去看到说，哎，他找在群众当中找到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带了一个小便当盒，这个小便当盒里面装有什么东西？装有五个大麦饼跟两条鱼干呢。啊，这样的一个东西，他看到的时候，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然后他就去跑去跟耶稣说，我相信在整个过程当中，在当时候15,000到2,000人这些人的当中呢，这些群众当中肯定有的人带的便当比他更丰富，阿妹吗？你相信那边有人带牛排吗？这个红烧肉吗？甚至有人带沙西米哦，有没有？像这个样子，你看他们有可能比他更好的、更多的都没有，神都没，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那边没有发生什么重要。为什么这个故事当中他的英雄是这一位小孩子呢？不是他所带的东西更好很丰富，不是的，是因为他把他所有的来交给耶稣，跟耶稣说：神啊，耶稣啊，这就是我所有的啦，给你用啦，给你啦。你知道吗？哇，这是一个这么单纯，他这么样的爱主，他这么样的愿意给的，就因为这个样子来引发这样的一个奇迹，这个神迹的这个发生。
各位，我们来看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他看的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你看，我们接下来我们看耶稣怎么做。耶稣来，一起来，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与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那这个是很有趣的，我不晓得那个时候耶稣怎么做的。你就看到那个耶稣在剥饼啊，剥饼啊，越剥越多，越剥越多。你有看到这样子的吗？一块饼越剥越多，越剥越多。我再看那个变魔术有了，变魔术哦。你没看过那个变魔术？那个从这个袖子里面抽出来一条一条一条手巾，抽出来，又抽出来，有没有？抽出来，一只鸽子飞出来，一只鸽子又飞出来，有没有？那这个是有，那个是变魔术。跟你隔壁讲说，那是骗人的。你隔壁讲说，耶稣的神迹是真的。各位，他看到耶稣在剥饼哦，这个越剥越多，剥一个饼又一个饼出来了。这边把它剥开，剩下一半，又一半又跑出来了。哇，真的是太神了！这种动作，剥剥剥剥剥剥到所有的将近20000的群众全部吃饱了，而且还有剩下。哇，你看，这个是一个我们不晓得耶稣当时是怎么做这一件事情的，但是我们真的是感觉到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他耶稣因为这个。小孩子愿意把他所拥有的来拿出来来献出来的时候，神就不断的倍增他，神就不断的让他产生能够喂饱这些所有的这些群众。各位，这个就是第三个法则，神会使用我们所交托给他的一切东西。我们知道神很喜欢使用平凡的事物去成就不平凡的事情，神喜欢使用平凡的人去成就不平凡的事工，阿们吗？所以说我们在生命当中，其实你知道耶稣那些门徒12个门徒当中，跟你隔壁讲说都是很平凡，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但是神使用这些平凡的人来影响世界。今天这12个门徒当中，除了犹大以外，每一个人都是影响世界的人。有的人是在非洲，有的人是在印度，所有的这些东西，他们影响这个世界层面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看到这个法则当中，我们就需要看到，因为这个孩子他把所有的拿出来跟耶稣说：“耶稣啊，这是我的午餐啊，你就拿去用吧。”他也不晓得耶稣会做什么，他也不晓得耶稣会把这些饼啊、这些鱼啊拿去做什么，他都不晓得。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确定的，这个孩子呢，他乐意给予，这个孩子呢喜乐给予，这个孩子立刻给予，就因为这个样子产生这么大的一个神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各位你一定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神不会接纳你那种不甘心不情愿的给予。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不符合神自己本身的属性。神的属性是怎么样？神的属性是一个给的属性，他愿意给的。如果你不愿意给的时候呢，神的属性有一个另外一个属性怎么样？他不愿意去免别人，就是不愿意去这个人家所难的，别人困难他不愿意去为人所难的，他不愿意做这个事情。耶稣他会等到，神会等到我们心甘情愿的去给。所以说今天如果你给的是很不情愿，我告诉你，神不会要你的钱的。如果你给的不甘心，神不会要你的时间的。如果你给的很勉强的时候呢，神不会要你的才华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真正神所需要的。神所真正的需要的，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一起把这一句话读一次，来，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你看神想要的是什么？神想要的就是在这个背后所代表的东西，神所要的就是你的心呐、啊。请你跟隔壁的说，神真正在乎的是你的态度，不是你的额度。各位，你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
你以为神缺少什么吗？啊，真的是有时候我们想法太单纯了。我们以为神呢，我给你哦，我给你很多的。不，神从来就没有缺少过，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嘛。圣经里面早就跟我们讲说，这个野地的这些羊啊，所有的你都看到的东西都是属于他的，他一点都不缺乏。但是神所要看的不是你的额度，是你的心，是你的态度。所以说，如果你有一个不正确的心来做服事的时候，不正确的心来给的时候，我告诉你，神不会要的。神不会要你用勉勉强强说给的金钱，神不会要你勉勉强强说给出来的才华时间，神真正要的是你这一颗心。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办法有这个正确的给予的态度的时候，神会跟你说，算了啦，算了，不用那么勉强啦，我拿的也很难受啦，哦，会跟你这样讲的。神不会要你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事实上呢，当你紧紧抓住你的东西的时候，没有办法慷慨的给予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你的才华、你的金钱、你的给对别人的鼓励的时候呢，事实上你会活在一个有限的人生当中。当你愿意慷慨的给出你的金钱、给出你的时间、给出你的生命、你的才华、你对别人的鼓励的时候呢，你神就会把你所给别人的东西再加倍给你，阿妹吗？这个就是圣经的法则，这个就是神做事情的法则。所以说，这个呢就会把我们带到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所要讲的。当你承认你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当你愿意数算你的清点、你的资源的时候，当你愿意把这些东西拥有的交给神的时候，神你就可以大胆的期待一件事情，期待神会倍增他。哎呀，我很喜欢这个，是当我们愿意遵守属天的法则的时候呢，神就会来倍增我们。你要期待神会倍增你给他的一切。我们注意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的十二节里面所说的，这个小男孩他将仅有的五个大麦饼还有两条鱼竿把它献出来，然后这里说他们吃饱了，还剩下多少？还剩下十二的篮筐的那个剩下的这些食物。哎呀，我就想到这样的事情，也就是他们吃饱了还有剩很多。今天无论你把什么东西完全的交托给神的时候，神就会来倍增他，而且会祝福你所给出去的东西。我在想象一个图画，这个图画说，如果这个孩子回去的时候呢，跟他的妈妈讲说，拿了带了这十二筐的这个剩下的食物，回去的时候跟他妈妈说，妈妈，我把我的这个午餐全部交给耶稣了，你说耶稣把他倍增的，而且喂饱了两万人耶，你看这个样子哈、哦。哇，我就跟他跟这个我的妈妈这样讲的时候，而且还有剩下十二筐哦，十二篮子。我在想说，如果我是他妈妈的时候，我第一个动作会什么呢？摸摸我的孩子的头，你发烧啦，啊，还好吗？你知道吗？这是我可能会做的一个动作。然后第二个动作会怎么做？第二个动作，我会去看看那剩下的十二行、十二个筐子、篮子里面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我带给他的东西？里面有掺杂其他的人所奉献的东西没有？我会去看看，是不是那个鱼竿是同样的那个鱼竿呢、啊？是不是那个饼是同样那个饼呢、啊？我会去看，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肯定会在心里面什么？这怎么可能呢？真的太神啦、啊！各位，这个就是我们所信仰的神。我们的所信仰的神就是这么神，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信不过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倍增的工作。但是事实上，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就是这样能够做这件事情的神。当你愿意把你所拥有的来交给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大胆来期待神要倍增你所给出的东西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阿们吗？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生命当中神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觉得在哪一个领域，如果你觉得在哪一个领域有缺乏的时候呢，你是否会觉得说，哇，我不够，我你的时间，我的时间很不够啦， 如果你也觉得你时间不够的话，就是你给的时间不够。如果你觉得你金钱缺乏的时候，就是你给的金钱不够。如果你觉得你人际关系很缺乏的时候，就是你给的不够。你没有在这个地方能够多付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之所以会缺乏的一个原因。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神一直在遵守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很简单，这个法则叫做种与收的法则。你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种什么就能够收什么。好，到最后那个地方，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种什么就能够收什么。所以说他们呢，他们在好，我们来看这段，我们来读一次来。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筐。然后在这个样子呢，我们来看接下去那一句话，来，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他收成的也是什么。各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就是给予的什么东西，你就得到什么东西。今天你给予别人的是批评，你会得到的是批评。你给予别人的是鼓励，你会得到的是鼓励。你给予别人的是时间，你会得到的时间是神倍加你的时间。你给人家的是金钱，你给人家的任何东西，你会经历到的是倍增。这是一个宇宙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种与收的一个法则。为什么呢？因为神想要教导你成为一个给的人。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像神一样，除非我们要愿意成为一个慷慨的给予者，我们才能够更像神。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谁独生子赐给我们。圣经外面讲过，其实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就是等于他把所有全部都给我们。各位，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个神。今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的完全一样，你们要像你的神。今天除非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给的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像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各位，当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的收成，你的收割肯定会大过你所撒下的种子的。阿们吗？各位，你看看今天你如果有种这个玉米的经验，你撒了一个玉米的种子下去的时候，请问长出来是不是只有一颗玉米？会不会你们看过这样子吗？撒一个它长出来一颗，或者这样子喷出来一个，不会的。你一颗种子撒下去出来怎么样？出来是一串的，出来是怎么样？这个很多碎的这样的一个啊，甚至成千上万的这样的一个玉米能够产生。所以这个就怎么样，你所收成的一定比你所种的还要多。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自然的法则。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愿意给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撒种，难怪他就没有办法去收成了。你撒的种多的话，你收成的种就多，你给的多的话，神就给你多。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法则，没有办法去做解释，但是当你愿意去实行的时候，你才能够去经历到神是怎么样来用这样的方式来倍增你的。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当我们愿意把它交给神的时候，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就会动工，神就会做奇妙的事情。这个经文当中有一个关键的事情，就什么样？你会发现说，这个经文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在整个故事当中谈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喜欢透过人来成就神迹啊。神喜欢透过我们人来成就神迹。我们说神可以怎么样，从天上降下面包啊，哇，像下雨一样把它降下来啊，或是神可以像刚才我们讲的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啊，变成气石啊，变成什么，神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神最后选择什么方式？神最后选择的方式是怎么样？神选择用这个最平凡的小孩男孩，他手上最少的五饼二鱼，因为他要献出来，神使用他。 神使用这些门徒来在当时候呢当招待，有没有花饼啊，哇，这样一排一排做好，然后花饼，神使用人。各位，有时候很有趣的，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耶稣是一个叫做拉撒勒的哦，拉撒路的人复活吗？还知道这个事情吗？这个事情耶稣其实能够让他从坟墓里面活起来的时候，难道他不能够把他的身上的裹尸布也把他全部拿掉吗？但是很可爱的，如果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事情，耶稣跟拉撒路说起来啊、哦、他就起来了，哇，裹尸布，你看其实他可以再反另外一身了、哦、那个裹尸布脱下来，哦，这个一下子脱下来的，哇，你看多神啊、哦、大家都看耶，拍手拍手拍手，哇，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样子，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怎么做？起来，起来之后，然后怎么样？跟隔壁的讲说，那些牧人说，你们去把这些裹尸布把它拿掉。各位，这是神做事情的原则。神喜欢我们成为他的同工，神喜欢我们参与他整个神迹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等待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期待他能够成就美好的事情，但是不好意思，神也正在期待你能够让你在他的生命当中透过你的生命来成就一些美好的事情。我们常常期待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婚姻当中，在我们的事业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成就美事，但是神说不好意思，我需要通过你的婚姻，通过你的事业，通过你所拥有的东西来成就好事情。神要你成为他的同工，所以说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同工来成就美事，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同工来创造神迹，这个就是神的心意，也是神做事的法则。因为这个不要忘记的，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在神凡事都能。今天我们身为旌旗教会或者旌旗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好不好？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给出自己让神倍增我们的人，阿妹吗？我们能够给出自己让神倍增我们，也因为这个样子，让我们能够不断的经历到神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事业当中，好不好？让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不晓得今天的信息是否带给你一些的冲击，或许过去你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个法则，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必须要谈出你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你必须要啊去盘算你的所有的资源，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交给神，透过这个样子来经历到神迹。或许你就一直坐在那个地方在等待神啊，给我这个，神啊给我那个，神啊给我成就这个美事，给我成就那个美事。但是好不好，让我们来回想一下，在过去的生命当中，我们之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去经历到神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是不是在三个这四个步骤当中，有哪一个步骤我已经跳过了，有哪一个步骤我没有去做，导致于我没有办法去经历到神这样的一个 奇妙的作为，好不好？求神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在整个生命当中不要忘记了，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超自然的领域，神喜欢用超自然的方式来成就一些事情，唯独就是你要承认你有需要，唯独就是你要看到你手上有什么东西，唯独就是你愿意把这些东西摆在神的面前。当你愿意遵循这些法则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到最后神，你就可以大胆的期待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都要来倍增，就好像那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能够五饼二鱼这么少的分量竟然能够喂饱将近20000的人，而且还剩下12个箩筐。或许你在过去这段时间，你听了这个讲道的时候，你真的很想要能够也拥有这样的一个神的恩典，神的奇迹能够行在你的生命当中，可是你自己本身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确定，好不好？这个时候你给神一个机会，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来 施行他的神迹，好不好？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慕，一个感动的人，你就来跟我做接下来这一段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我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生命的主，谢谢主。主耶稣，求主你掌管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行在神你的旨意当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如果你有这样的跟我做同样的祷告的时候，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进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主耶稣的名下，你能够享受他所要给你想意想不到的祝福。我们用这首